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生。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生。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23页，623页最后倒数第二行，课题解生佛共振。我们看经文，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尔。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啊，这是总结前面所述极乐世界无比的庄严。这个庄严从哪里来的啊？此地告诉我们，是其国众生功德善力。最后面呢，才讲到借佛神力。你看，把众生的善力放在佛的神力前面，这个意思很深的。我们要靠佛，靠佛首先要有自己的功德善力。我们自己没有功德善力，佛想帮忙帮不上。为什么？我们还用《坛经》上的一句话来说，大家就清楚了。《坛经》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最后一句话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真心，不是妄心，是真心。万法是整个宇宙，全宇宙，一样也没有漏掉。宇宙从哪里来的？佛法就不是说上帝造的、神造的，没这个说法。宇宙从哪的？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是真心，不是妄心。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这个总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真心 纯净纯善，那它里头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的善好。佛在《华严经》上说过，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一切众生包括的范围很广，包括我们在内啊，小小动物啊，蚊虫蚂蚁，甚至于植物树木花草啊，还包括山河大地，全包了啊，这些众生都有跟如来一样，跟毗卢遮那佛一样，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例外的，跟他们的智慧是平等的，跟他们的德能是平等的，跟他们的道力是平等的，跟他们的神通是平等的，样样平等啊，样样平等，没有把佛力放在第一句，把众生的功德善力放在第一句，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为什么？老同修都知道，这个世界，我们今天讲宇宙，全宇宙是自性变现的，自性变现的是十八图啊，方便图、同居图，我们这是同居图，是妄心变现出来的，唯心所现，就是六祖说的自性能言能现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自性所生，自性是真心，没有妄想，没有杂念，那是真心。那我们通常讲起心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心，真心看得清楚，真心听得清楚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智慧。自信般若智慧起作用，一点错误都没有。啊，那么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是妄心，这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出现了，妄心出现了，把真心所现的境界改变了。啊，华严上说，真心能现，妄心能变，是法界从哪来的？六道轮回从哪来？时变的，这个要搞清楚 啊，你能把我这个意思听懂了呢？我刚才就提的这个问，你完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在凡圣同居图啊，凡圣同居图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十变的，不但六道是十变的，十法界也是十变的。啊，十法界，四圣法界是净土。我们这个同居，凡圣同居是秽土，那就严重的染污。那四圣法界呢，轻微的染污。我们把它说成净土啊，轻微的染污。极乐世界不一样，极乐世界有四土，根本就没有染污。这原因呢，你看头一个是众生的功德善力，佛这个用意很深啊，我们不能不积功累德，我们不能不断恶修善，就这个意思啊，一定要懂得。为什么我们能这样做？跟佛力相应，自自然然就得到佛力加持，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众生有感了，佛就有应了。我们自己不知道断恶修善，不知道积功累德，啊，完全靠佛，这个错了。自己一点都不要修，全靠佛，不是佛不慈悲，不相应。啊，所以自己不能不用功。啊，净宗法门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是属于最方便的，最容易的。啊，最容易也要有个最低的标准，那最低标准都没有了，这个不行了。啊，想考学校，这个学校要500分才被录取，那极乐世界呢，100分就可以了。啊，你是100分都没有的话，这不行。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人家这个学校500分，我这个学校100分就被录取了。啊，这极乐世界是这样。这两句话就是证明啊，非常有力的证明。啊，七国众生功德善力。啊，那么七国指极乐世界。诸往生者，这就是众生。啊，每个念佛求往生的人，发菩提心，一向转念的，这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最低的标准。那什么叫菩提心？菩提是梵语，翻译的时候是音译，啊，经大乘经里面菩提心讲的很多，啊，一般都是讲持诚心、身心、大悲心。 观经上讲的，大乘起心论上讲的，直心、身心、大悲心。啊，观经上讲的不是讲大悲心，回向发愿心，不好懂。那我早年在美国加拿大讲经的时候，我把它加了几个字，大家好懂。啊，我用十个字，啊，真诚，就真诚，真诚到基础，这是菩提心的体，啊，是真心的体。啊，有体有用，有自受用，他受用，自受用怎么对待自己？啊，自受用是清净、平等、觉，我完全用无量寿经经题上的五个字：清净、平等、觉、自受用，这是菩提心。啊，清净心是阿罗汉的菩提心，平等心是菩萨的菩提心，觉是化身菩萨的菩提心，有体有用啊，啊，自受用啊，啊，对他呢，对他是慈悲，一片慈悲，啊，真诚是体。真诚的清净，真诚的平等，真诚的觉，这是自受用。对待其他的、对外的，真诚的慈悲，这样讲大家好懂。落实在生活，要不能够落实在生活，你这个发菩提心是假的，你不是真的。啊，要用真心对自己，清净心对自己，要用慈悲心对众生。啊，慈悲都是爱，可是有偏重。啊，慈偏重在度他啊，娱乐帮助他离苦得乐，悲是帮助他离苦，慈是帮助他得乐啊。佛法教人离苦要离究竟苦，永远不再受苦了，那是什么？脱离六道轮回。如果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在轮回里面肯定是苦多乐少。为什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善少恶多啊，善感善报，恶感恶报啊！特别是起心动念啊，为自己就是恶。为什么为自己是恶？为自己要让自己满自己的欲望，这是造轮回业，永远不能离开掉它轮回。这个真苦啊！啊，得乐呢，要得究竟乐，永远不再受苦了。你所受的真是乐，那是极乐世界，名副其实。啊，一定呢，要往生极乐世界。 去学佛。佛的宗派很多啊，在中国大乘八个宗派，八个宗，宗底下有分派很多啊。中国在隋唐时候有小乘、居士宗、陈氏宗，唐朝中叶之后，这两宗衰了，就没有了。为什么？中国这些祖师大德用儒道代替小乘，这个方法好啊！儒跟道是中国本土文化，我们有一份很浓的感情啊，所以不用小乘奠基础。啊，奠基础的时候是用儒跟道。那么从唐到清到民国初年，这一千多年，高僧大德不少啊，沉寂卓著啊。啊，说明这是智慧的选择。啊，这个不是背时叛道。啊，智慧的选择。佛教跟儒道一融会，佛把儒道提升了。啊，就是用佛经来讲解儒道，把它提升了。啊，那么儒跟道呢，帮助大乘佛法落实在生活，落实在社会，这是互补啊。佛帮助儒道，儒道也帮助佛，做得非常成功，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啊。但是抗战之后，我上一辈我都这么大年岁了，上一辈全走了，中国大乘佛教没有了，小乘没有，大乘也没有了，有名无实啊。华严宗，我早年还讲华严经，我记得讲了二十多年，我再不讲了，连明山老和尚都告诉我，是法师，你要不讲，以后没人讲了。我知道，我为什么不讲了？经太大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以前那个讲法，我讲得很详细。啊，详细大家听了有受用啊，不细讲大家得不到受用。那么这部经从头到尾讲下来，讲一遍要多少时间？至少要两万个小时，太长了。 我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了1/5，到哪一年？我85岁啊，我还有那么长的时间吗？不可能了。啊，所以我把话言停了，讲无量寿经，行不行？行。无量寿经，古人告诉我们，就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这一部经行啊，我一年讲一遍，标准的时间是1200个小时。啊，一天讲4个小时，300天，讲满300天。啊，这在过去，现在年岁大了，体力衰了，最近这个半年，我们这边同学要求让我讲2个小时，2个小时那讲一遍就在2年，4个小时讲一遍一年就好了，就讲一部啊。啊，这是第4遍了。啊，我一生发心就是讲经，老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就开始讲经，79岁过世，啊，整整教学49年，没听说释迦牟尼佛放假，没听说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没讲经，没有。啊，他是个模范的老师，真负责任，教学非常认真，啊，也是因材施教，所以今有当机者，啊，当机者正适合他的程度。啊，佛陀的教学是大讲堂。大讲堂是什么意思？听众程度不齐，但是每个人都得利益。程度高的人得利益，程度低的人也得利益，这可不容易啊！啊，不是像学校上课，学校上课学生程度真齐，好家伙！啊，所以佛法叫大讲座、大讲堂，啊，意思在此地。啊，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不得解。啊，所以众生的善力非常。那么这些发菩提心的往生的人，一向转念，正行作行，定善善善，求生净土。这是往生的人啊，十方世界想脱离六道轮回，想往生到极乐世界，条件很简单，欧耶大师跟我们讲4个字，真是大道几乎都是简单，一点都不麻烦。这4个字是 信、愿、持名。啊，信愿真正相信，不怀疑，确实有西方极乐世界，不怀疑难了。这个法门是易行难行之法。真难行啊！我自己有很深刻的体会，我学佛介绍佛法给我是台大方东伟教授，这是个哲学家，我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我们的学习不是在教室，是在家里啊，所以我非常感恩他，学生就是我一个，我们上课是每一个星期天上午9:30到11:30，一个星期2个小时，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最后一个单元讲的是佛经哲学。那个时候我们年轻啊，对宗教有个错误的概念，以为它是迷信，以为它是宗教啊，尤其对佛教啊，高等宗教只拜一个神，一个真神啊，创造宇宙的真神。那么佛教是什么都拜，是多神教啊，多神教意味是低级宗教。我向老师请教，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他说你年轻，你还不懂。那一年我26岁，啊，老师为我介绍释迦牟尼这个人啊，他不说释迦牟尼佛，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最后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从这个单元里面认识了佛法啊，对佛法产生兴趣。老师还特别告诉我，现代的佛教这个时代不在寺庙。我说在哪里？在经典，只明白了在经典。那为什么不在寺庙呢？寺庙出家人不研究经典了。啊，这个话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我到寺院里请教这些出家人，啊，这个出家人不理我，出家人回避我，我会产生一个错误的概念，方老师说的有问题，他把话说在心，我就明白了啊，到寺庙里关于经典 不提。啊，借经书，那个时候经书买不到，寺庙里头有大的寺庙，有图书馆，有藏经楼，我们当然去借经书。啊，重要的需要学习的，当然去抄，那是买不到。啊，我还抄了十几本。啊，真的是好东西。那么学了64年啊，我学佛7年出了讲经，啊，讲经也讲了57年，这64年我们证实了老师的话，佛教是高等哲学啊，现在很多科学家承认了啊，它不但是高等哲学，还是高等科学啊。近代这个40-50年科学所发现的大乘经全有，而且比他的报告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啊，这不能不佩服啊。那个时候没有科学，佛怎么知道的啊？讲到物质，物质究竟是什么，一直到最近这个20年科学家才搞清楚，搞清楚他的总结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完全是人类的错觉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意识，就是念头，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这个幻想存在的时间多长？科学家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它，速度太快了。佛经上有讲速度，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念头波动有多少次了？啊，32亿8000次，100个千，十万，100个千，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那现在时间我们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有人告诉我7次，7次啊，再乘7，得出的数字2240兆，单位是兆。啊，弹指一次，32亿8000年，32亿乘8000，等于320兆，320兆乘7，2240兆一秒，这样高的频率，佛在3000年前他能说得出来。这怎么回事情？所以科学家怀疑，人一定有一种本能， 我们现在没发现。这个话是对的，是本的。啊，那么佛教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没有别的，恢复你的本能。本能，佛家叫成佛。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现在为什么变得迷了？怎么迷的？起心动念你迷了。那不起心不动念，就问题解决就解决了。佛法千经万论，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归纳起来很简单，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问题解决，你成佛了。那个起心动念是什么？就是这一秒钟2240兆的波动，你停止了，你没有这个波动，你停止了，回归自信啊！不起心不动念是佛，他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的菩萨，比佛第一级菩萨啊，更低一级，他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佛的三个学位也，阿罗汉是第一个学位，好像本科学士学位啊，菩萨是硕士学位，佛是博士学位，佛菩萨阿罗汉学位的名称。啊，那净土宗的方便跟其他宗派不一样的，他是把这个事情分作两个阶段完成。第一个阶段往生到极乐世界，第二个阶段在极乐世界成佛，不一样在此地啊！啊，放下起心动念不容易，亿万人当中找不到一个。啊，但是往生极乐世界就简单了，只要你相信，你跟阿弥陀佛头就接上了。啊，第二个呢，你肯念这句佛号，让这句佛号不要中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一句，出声音念行，不出声音，心里头默念也行。那近代前年往生南阳来佛寺的海鲜和尚，我们那里挂了他一张照片在外面，海鲜和尚啊，这个老和尚112岁，他一生就念一句佛号，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农民出身，所以他出家之后还是种田。啊，大陆上乡下荒地很多，他开荒，开了100多亩，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做得很成功。啊，因为他做工不爱念佛， 里面佛号不中断，还外面工作做得很圆满，做了多少年呢？92年。他20岁出家，20岁开始念佛，虽然不认识字，他什么都知道，你去问他他都知道。那有时候他给你讲，有时候不给你讲。啊，一句佛号92年不中断了，他大成功了。啊，他不会妄语，他告诉我，他跟阿弥陀佛常见面，我们估计他92年跟阿弥陀佛见面不会少过10次。他到极乐世界去游览去观光，我们相信也不止10次，常去啊。那在一个小庙，没有人知道。师父教他一句名号，又嘱咐他一句，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一生依教奉行。那明白什么意思？开悟了，真开悟了。我们在他留下的光碟上能看到一些迹象，可以看到。我估计他25岁念5年佛。功夫成片，30岁事业心不乱，40岁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跟慧能大师所证得的境界平等。就这个功夫啊，我相信他的年岁不可能有这么大年岁，也像普通人一样，也不过70-80。啊，他的师弟82岁往生，他母亲86岁往生，他应该也是这样的。啊，能够延长到100多岁，这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啊，晚年佛嘱咐他，叫他多住几年，他的榜样好，人非常老实，给大家做个好样子啊，给佛教徒做个好样子，给念佛求往生的做个好朋友啊。所以阿弥陀佛没带他走啊，是叫他留在世间表法，表法就是做好样子啊。看到一本书，应该是佛告诉他，你什么时候看到这本书？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看到这本书啊，佛就接他来往生，就接他去，接他到极乐世界去。所以他老人家天天盼望，因为他不识字，一生也没念过书，所以到他去看他时都不会带书去的，所以他就等了，等到112岁，哎，真的有几个信徒带了这本书到山上去看他，他一看到有人带书来问他，这什么书？他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他一听的时候欢喜得不得了，就好像看到宝贝似的， 啊，赶快拿过来，自己穿袍大衣拿在手上，你们替我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过，就这么一次。这张相片照之后第三天就走了，啊，自己走的，啊，走的这一天还一天工作，在菜园里面整地浇水拔草，干了一天，晚上走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他来给我们做证明啊。正行是念佛，念阿弥陀佛，坐行也是念阿弥陀佛。那正行就是早晚功课啊，定坐行呢没有列在功课里头，有空就念佛啊，只要没有外境环境干扰，佛号就提起来啊，定山散山，定山也是定空啊，散山就是无界摄山，随时随地要修目的就是求生净土，持万德云居之名，入一尘大愿之海。这就是经上讲的殊胜功德。啊，无量无边的，故其利用实难思议，他的利用帮助你到极乐世界。一般念到功夫成片，你会见到阿弥陀佛啊，绝大多数在定中见到，梦中见到啊，定中见到多半在佛堂早晚课的时候啊，佛来了啊，梦中见到的时候也是很平常，都是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到你寿命到了，佛说我来见你，信息传达给你了啊，所以这些人都是欲知是知啊，我这一生亲自见到的是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居士，他在三个月前往生，三个月前有一天在纸上写的日期，那八月七号吧，写的日期，写了十几个，也没人敢问他什么啊，结果是就是那一天走的啊。往生前三天他找我给他做三皈依啊，往生前三天在皈依三宝，我给他做过三皈依，三天之后他就走了啊。这是新加坡的一个企业家，是佛门的大护法，那是居士林林长 走的瑞香西游啊，真往生啊。怎么知道真往生呢？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我们办了一个短期培训班啊，林长有病，我们派学生轮流去帮他助念，就是念阿弥陀佛。那么特别是走了那个几天，日夜佛号不中断啊，有一批人从他那里回到居士里，回来之后啊，就鬼神附身啊，告诉我们，他说他们是灵长的冤亲债主啊，看到灵长往生的，我们很欢喜啊，我们也不讨债了，也不抱怨了啊，我们随喜功德。他说我们到居士林来，居士林的护法神准许我们进来，我们没有恶意，求超度啊，我们怎么超度呢？他们要听经，听地藏经，听十善业道经，要求听这两部经啊。我说我们讲堂里的播这个经，你会去，讲堂的光太大了，他们进不去。最后要求的在餐厅啊，餐厅里面我们放了这个电视机啊，播地藏经，播十善业道经，日夜不停播了三个月，他很多，大概有好几百人统统往生啊。所以临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冤亲债主来告诉我们啊，我们听了很欢喜啊，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啊。啊，真有效果啊。那么我离开新加坡十五年，这十五年当中，我们对李牧原居士很感恩啊，因为有这个机会呀，都是李牧原居士提供的，有机会在那里办学，有机会在那里讲华严经，有机会团结新加坡九个宗教啊，这都是以后我们在国际上弘法利生的基础，都是在居士林打的根。那所以我们到澳洲，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啊，帮助他们团结宗教啊，以澳洲时间最长啊，我们从离开新加坡就移民到澳洲啊，得到澳洲政府的帮助，我们建立个金钟学院啊，将这个小城感化了，14年感化了。这个小城是标准的多元文化。我们去的时候，小城居民8万人，现在12万。啊，有80多个族群，100多种语言。10几个宗教啊，所以说多元文化城市啊。那现在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愿望，想把这个城市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 多元文化示范城市，好啊！啊，怎么做法呢？宗教团结起来。啊，我给宗教提出一个活动中心，我们建一个活动中心，让所有宗教都在一起活动，就真正团结起来了。啊，什么活动呢？宗教要天天讲经。啊，我们活动中心很多教室，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个教室，都有讲堂，人多用大讲堂，人少用小讲堂，讲经不可以中断，天天要讲。啊，那么我们得政府的帮助，啊，政府地方这个县有一个网络，啊，我们希望将来慢慢发展，建一个卫星电视台，不但我们这个地区可以收看，我们希望昆士兰，希望整个澳洲都能收看，啊，当然最好是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大家欢喜，这个事情接近成功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生为宗教做出一点贡献啊。我们提倡众神是一体，宗教是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这个城市里头是个和平城市，啊，人与人之间都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尊重，互相照顾，啊，每个宗教，每个族群都是第一，没有第二。那我们欢迎驻联合国的各国这些大使代表们到图文化去参观去考察啊，团结的这个基础是由宗教来担任啊，每个宗教对信徒讲经一定要多讲我们团结的重要，我们大家住在自己才能够真正得到幸福啊美满，社会安定和谐，这个城市没有犯罪的人，这个城市做到没有说谎话的人，人与人之间往来都是真诚。那我们不怕吃亏上当，我们绝不欺骗别人。那把这些戒律在这个小城普遍来弘扬，希望人人都能做到。那我们佛弟子遵守佛的戒律，也遵守每一个宗教的戒律啊，我们把经典浓缩成三六零啊，十几种宗教，将来这十几种三六零精装一次，是图文巴宗教必须学习的。这个方法好啊，非常欢喜啊，不容易，我们14年努力 我们的愿望会圆满啊，梦想会成就。我们再看下面一文啊，故利用这个殊胜功德了，无量无边，故其利用是难思议。修善所得的利用称为善利，下面念牢引用净严书，净严是隋朝慧远法师啊，他的注解，他有无量寿经一书，这里面呢有几句话，净严书说依法正修，名为善利啊，极乐众生之功德善利，均不可思议。又住行业地，住行业地者，慧疏曰，慧疏是日本净宗祖师，他们的注解也非常好。日本人对于无量寿经的研究比中国人认真，比中国人多，他们留的参考资料大概有二三十种，中国人研究古大的研究只有两种啊，这远远比不上日本。日本这些祖师大德几乎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的啊，这些学生会说的就是行业之地的世子弥陀如来大愿大显大业成就之地，这就至于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啊？极乐世界是行业之地啊，这个行业之地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大行他五戒修行啊，用五戒这么长的时间去参访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取人之长，舍人之短，总结为四十八大愿。极乐世界这么成就的，不是佛说的，也不是他自己思维想象的，不是的，佛嘱咐他，你到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参访去学习啊，你觉得是好的东西你记下来，不好的东西你把它舍弃，将来建立成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就是集一切诸佛国土真善美慧之大臣。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啊，这么成就的？啊，下面是念老的话：极乐众生应有无量功德善利。这个功德善利就是信愿之名，你对于阿弥陀佛 无界参学考察啊，戒成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用一句佛号作为行门的总纲，所以众生怎么样修无量功德善力，就是念佛加上信愿，真信真愿，真愿意往生，这一句佛号不要叫它中断，这就是无量功德善力啊！我们跟阿弥陀佛就相应啊，啊，因为极乐众生应有无量功德善力，乃能安住于弥陀如来愿行大业成就之地，这个之地就是极乐世界，包括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统统包括了啊，确实有四徒三辈九品，就是有阶级的，虽有阶级，但实际上呢，实际上是平等的啊，那就是我们这个本子第二十愿里面所讲的，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皆作阿惟越智菩萨，那就平等了。阿惟越智是什么？大乘经里面常讲八地以上，啊，一般讲呢是初住以上，华严经上讲的，华严是十宝图还有四十一个阶级啊，但是无量寿经所说的是四十一个阶级里面最上面五个阶级，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讲这五个地位太高了，所以一般人难信，去这么容易去，怎么会得这么高的位置？那我相信佛没有妄语，佛不会欺骗人啊，这个就是这种果位的时候，世人不敢想象啊，啊，太高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这个待遇。啊，那倒是最高的待遇。啊，这个待遇说些什么？智慧、道力、神通啊，受用，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都是第一流的。换一句话说，都像等觉菩萨一样，没有人敢想。啊，底下一句，故云住行业地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行业地四徒三辈九品全包括在其中。说如第二愿啊，这前面我们熟悉过的第四十七愿，四十八愿的第四十七愿，论住为见弥陀身相的平等身业，闻名的平等口业，欲光之法的平等意业，世界 助于弥陀之行业地也。哎，这这个是揭露在这里，让我们更清楚了，更明白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了。你跟阿弥陀佛见面，花开见佛，你的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样，这个平等跟谁平等？跟阿弥陀佛平等啊！这是外表啊，真的是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说不尽的。啊，闻名，我们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像在极乐世界，你的平等口业，你说话的言辞，智慧。仪表风度跟阿弥陀佛也一样啊，日光之法，佛放光照你，佛说法你听懂了，得平等意义，心平等啊，意义是什么？意义没有起心动念就平等了，起心动念不平等了，不起心不动念平等了啊！所以不起心不动念是等心，这个要记住啊！真正练功夫修行在哪里修？就在生活当中修，特别是人事环境啊！我看到这个人，我有没有起一个心动个念？啊，有起心动念是凡夫，没有起心动念是佛陀。啊，有起心动念，还有没有分别之处？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是菩萨。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人叫阿罗汉。心清净的，菩萨心平等的，佛心大觉，大彻大悟。那么这个就是住弥陀之行业地，行业地你看细说包括身口意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行是行为，业是造作在极乐世界，可以说非常明显的提升自己，别人看得出来，你自己也体会得到，不断向上提升，由于极乐众生功德善地，安住弥陀行业地之理，皆彼佛无上威神之力，是故极乐国土不赖寻觅，自然安住。这最后这一句答复阿难的疑问啊，极乐世界没有寻觅山，四天王天忉利天住在哪里？安住在空中， 料，须弥来支持他了。啊，他是靠极乐世界诸菩萨的功德善力，啊，阿弥陀佛的无上威神，让我们对极乐世界生起信心，生起感恩之心。那后面这一段明文所谓，阿难哪有不知道的，阿难是明知故问。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一问佛这个细说，我们才知道，要不然我们不知道，他带我们问的。所以呢，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与此法是无所获。他清楚，他明了，他一点都不迷惑。啊，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法思问，他是带我们问的。我们读了这个经文会怀疑，他这一问，世尊这一开始讲清楚讲明白了，我们听了之后这个疑问化解了，是这个意思。经上佛所问的，菩萨所问的，罗汉所问的，善知识所问的，多半都是这样。不是再来人问不出来，他体会不到。我们看念老居士的注解，阿难至此，阿难一直到这个地方，是臣民发问之动机，才把他陈是陈述，就是报告啊，他所发问的动机说出来了。该见于当来众生，见是看到啊，他看到将来的众生情执深重，于此疑惑啊，看到极乐世界状况，听说极乐世界这些功德庄严，他会起疑问的。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好？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差劲呢？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十年之前，我们的社会比现在好啊，我们很怀念的。再上去十年，更好啊！我第一次在香港的讲经，1977年，香港人很可爱啊。我们不认识路的时候，他会带着我们去走啊。现在没有了啊！现在都理都不理你。那个时候人老实啊，为什么现在一个十年一个十年比不如？现在不要十年，一年一年，今年不如去年，去年不如前年啊！什么原因？我说一句老实话，都是被电视网络教坏了，这天天在教啊，人天天在看啊。 过去掉进去少啊。那么从这个地方你就了解，往后一年比一年加倍，这个染污啊，这个问题要不能为解决，灾难怎么会避免啊？灾难从哪来的？人心所感来的。自然没有灾难，自然是最美好的啊！怎么可以说是自然灾害啊？自然灾害是人不善念头、不善的业力所感召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他带我们问的，今世此界众生，往往颠倒。六智此界是现象与规律，以观测诸佛境界，甚至知一语之间，一一佛说，他对佛说的怀疑啊。他不能相信，他不能接受啊。这个问题就真的严重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看，有人说着，灾难可以预知。你可以去观察，现在人他想什么，你听他说什么，你观察他干什么，你就全明白了。为什么古人是越学越好，我们今天越学越坏？那你就得要去想一想，古人教的是什么，现在人教的是什么，你就明白了。古人从小就扎善根了啊，在中国古籍里头所记载的，母亲怀孕的时候，这十个月，他就要注意他的身口意，起心动念。没有邪物，那都是正知正见，言语如虎，绝对没有傲慢。为什么？影响胎儿，身体造作，要如理如法，那都是为小孩着想，让小孩在胎胞里面就接受到正的，现在讲的正能量啊，这现在的这个现代语言啊，负面的决定不能让他有。小孩出生，母亲要看三年，这个三年的教育就扎根教育啊，小孩睁开眼睛，他会看。 他耳朵就会听，他就在学习啊，所以他所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也完全是正面的啊。不好的行为，决定不要让他看见。啊，在小孩面前，大人站有站的样子，坐有坐的样子，啊，言语，小孩都在学啊。这样的学习三年，母亲要教三年，扎根教育。啊，古谚语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八十，三岁扎下根，到八十岁就一生他不会改变，这个根扎得多牢固啊，他有能力辨别是非，有能力辨别善恶啊，善的他亲近，恶的他远离，他有这个能力。现在这个教育没有了，现在往往都是夫妻两个都有工作啊，小孩丢在家里，谁去管教了？请个佣人啊，他就把佣人那些都学会了。你不能说他不孝啊，你没教他。《弟子规》不是念给小孩听的，不是叫小孩背诵的，搞错了。《弟子规》是父母在小孩三岁之前做出榜样给小孩看，你怎么样对待你的父母，小孩学会了。你把《弟子规》做到了，小孩一生就孝顺父母啊，你教他的嘛，你没有教他，你不能说他不孝，那他太冤枉了啊。古人对这个教育重视啊，他父亲年轻，他祖父年岁不轻啊，祖父要看儿子没有好好教，就会责备他，会教训他啊，甚至还有曾祖父啊，越让上面去，对传统文化越重视，越不敢轻慢。为什么？轻慢的时候，将来子孙不孝，家破人亡啊。古时候是大家庭啊，家庭要世世代代兴旺，全靠教育啊。啊，古时候没有学校，国家没办学校，国家办的学校那都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全是家庭自己负责任啊。你家小孩教好了参加考试啊，考取了之后进入国家的学校，国家学校毕业出来就分配给你职位了啊，你就到国际政府去服务了。这什么都是教育教出来的啊！你现在把教育收获了，现在是电视教育、网络教育、电脑教育，非常可怕啊！我早年跟方老师学哲学，有一天在他家里，他指着电视告诉我，那个时候的电视黑白电视还没有彩色的啊，提醒我告诉我这个东西可以兴旺一个国家， 也可以灭亡一个国家。啊，他说他是忠心的，没有善恶，看你播的什么节目。如果播的是娱乐，杀盗淫妄，会毁灭社会，会毁灭国家。如果播出来的是仁义道德，啊，是善恶因果，他就会救这个国家。他就告诉我这个，你要注意到，啊，这个东西是中立的，将来讲经教学，如果用这个是 好工具。啊，在那个时候我们不敢想啊，这电视台成本多高哦，啊，时间是论秒算的，分秒算的，啊，没有想到我们的福利价值，啊，自己也能用上的，啊，用上确实效果卓著啊，啊，要没有这个怎么办？这个叫善于利用。那么我们这个电视台播出去13年啊，没有广告啊，只是把他们银行账号在屏幕上打上啊，让这些人支持啊，虽然很小啊，但是支持人多，这个就维持下来了。啊，维持到现在13年了，还很不错。啊，收入还能维持，还能帮助发展。说明这个社会上喜欢传统文化，喜欢伦理道德的人还有，如果到有一天没有人支持，这世界问题就严重了。啊，我们看下面经文，这是众生疑问啊，对文法上起了我疑问。文说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就怀疑这个忉利天、四王天他住在哪里？佛婆其祸故反问。反问之，盖以此界夜魔等天也不需要须弥。那所以不能知我们这个地方的现象，这些思想怀疑极乐世界，阿难大权实现，为众生而问的，故不云诸空。而答不可思议，这是什么？引出世尊殊胜的开始，道出全经要旨啊，盖本经通身是一部不可思议，极乐世界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都是无法想象。那无法想象就是不可思议。华严经叫大不思议经，无量寿经叫小不思议经。啊，所以要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去学习。慢慢就开悟了，就明白了。啊，我们看底下这一段，上书众生勤戒， 不但不明佛法，实在呢也违反现代科学，因为我人所处之世界是三维空间，故人脑之思维分别妄想不断之情况下，不能超越此空间之局限性，更也能以三维空间之规律，以妄测更多维切为空间的实际。现代多维空间之理论已为科学界所承认，佛世界常寂光之维数应为无量维。这段说得好啊，用科学来证明我们居住的时间空间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妄想念头不一样，道理是此地啊，一切法从心相生，这是佛说我们这个世界啊，又是相随心转，我们念头转了，境界就转了，所以时间空间都是假的，都不是真，都是一种幻觉啊，不是真正存在的啊。《法相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这三千年前佛说的啊，时间空间是不相应心法，不相应心法，它跟心不相应，跟心所不相应，跟色法不相应，色法是物质，心法是念头，跟这个不相应啊，叫不相应心法。不相应心法有24大类啊，现在我们叫抽象概念，就是佛法讲的不相应心法啊，时间空间都是属于这一类啊，不是真的所以佛法要相信，这就是难信之法，科学给我们做了证明，我们的信心增长提升啊，所以我们很喜欢看现在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啊，看他们的报告对佛经信心就加深啊，佛所说的确实得到他们的证明啊，非常难得。那么下面这一句是判断啊，佛世界常寂光土，那是无量为次，我们是这三维啊，长宽厚这三维我们看下面这个，又彼土实超人天，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超越我们的人天啊，应顺于方实名人天啊，顺我们这边人的常识，我们这边人的概念啊，所以用人天啊，实际上它 他们人天跟我们的人天大不一样啊！啊，所云忉利天、四王天等等，意见是顺方世俗之谈，随顺我们说的啊。今人比国甚重，有在地受经听经者，又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即彼土甚重，宫殿虽甚，故知其国宫殿有居空中者，有在地面者。啊，看这些经文，啊，想想极乐世界的天人、天道、人道，他们可以住在空中，啊，喜欢地面才可以住在地面，他们的宫殿就居住的房屋是随身的，想升在空中他就升空中去了，想在地面他就落在地面。啊，这个话我相信我们科学家他们相信，再过些年科学就可能做到了，啊，可以停在空中啊。啊，故知其国宫殿有居空中的，有在地面的，故以夜摩天空居。忉利天是地居天，用这个来做比喻。经中《超世稀有品》里面说：“但因顺于方俗，故有天人之名。”故知天人这个名称也是随顺世俗之所属啊，完全随顺我们世界，让我们容易明了啊。这一篇经给我们讲的是极乐世界过界庄严清净啊，介绍啊，实际上极乐世界这个过也是随顺我们说的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这个国家有国王，这个天上有天地没有啊，民主是这个国家有总统，他没有听说总统，没有看到有行政，这些人士也没有看到士农工商如果要有一定会讲得清楚啊，描绘啊，古人画这个清明上河图，你看把这个景层通通画出来了啊，介绍也是一样，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也应该念就是极乐世界没有看到街道，没有看到商店啊，没有看到农民耕田，那我们想到吃饭怎么办啊，告诉我们一切是你所需要的随心所欲，通通是变化所作，所以极乐世界实际上来讲是阿弥陀佛的大道场，我们这样看就明白了啊，非常稀有的一个大道场。 啊，应有尽有，完全自动化了，不需要机械，动念头它就现前。那我们要吃东西，心想那个东西已经摆在桌上，摆在面前，用完不要了，不要就没有了，痕迹都找不到啊，不需要去洗盘子洗碗啊，要穿衣服，衣服已经在身上了啊，不用了就不见了，不需要衣柜衣橱收拾，什么都不需要啊，所以房子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世界美妙到极处啊！啊，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前面说过了，下面要介绍的正报。啊，正报是居住的人、教学的人、学习的人。啊，教学是阿弥陀佛，学生是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些大众。这些大众里面，最高的有等觉菩萨，最低的有地狱众生。啊，有三途众生，确实，畜生有念佛往生，啊，而且还常有。地贤老和尚年轻时候住这个小庙，那时还没出名，他那个小庙就有一只公鸡往生。啊，早年小庙很苦，没有钟表，全靠鸡报晓，早晨鸡叫的时候起床。啊，那么这只公鸡也跟大家一起念佛，他们做早晚课，他就跟在后头跟着。啊，往生这一天呢，大家都散掉了，都离开大殿了，他在大殿里绕圈，香灯子就跟他说，人都离开了，你也走了。他站在大殿当中叫了三声就往生啊，出生到往生的真有啊，这都是过去生中学佛，临终的时候一念错了，跑到出生道去啊，过去善善根还没忘记，所以还知道做早晚课，还知道念佛求生净土啊，终究满他的愿。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